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四，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名乌克兰官员在星期四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地区进行了晚间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据地区州长基佩尔说，这次袭击损坏了一座小型安全建筑物、一个货运码头的设施和两部汽车。基佩尔说，袭击当中使用的导弹是从黑海一艘潜艇发射。乌克兰空军话，佢哋击落咗俄罗斯向敖德萨发射嘅两枚导弹当中嘅一枚，而防空部队仲击落咗俄罗斯晚间发射嘅八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上话，佢访问咗乌克兰东南部嘅第列伯罗市，同军事指挥官会面，并且讨论咗有关补给同加强防空嘅问题。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宣布推出一项法案，以制止他所讲的中国基因监控。鲁比奥推出的这项法案名叫做《制止中国基因监控法》，将把基因采样和检测套件分析技术和软件纳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的商务部管控清单。这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美国不应该参与中国的危害人类罪，我们不能够准许北京继续使用我们的技术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这项议案将切断向中国提供的美国基因技术，并且将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对人权的践踏。7月27号是韩战停战协议签署7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70年来这项停战协议一直作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法律基础，仍然期待朝鲜半岛的和平及无核化。另一方面，北韩在这日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并希望同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古特雷斯说，朝鲜半岛至今仍然分裂，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上升、核风险加剧以及国际准则受到侵蚀的背景之下，冲突升级的威胁日益增长。他呼吁需要加强外交努力以求取和平，并且呼吁各方恢复定期外交接触，营造有利的对话环境。古特雷斯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明确，实现朝鲜半岛可持续的和平和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北韩话，7月27号停战协议签署呢一日是胜利日，亦即是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邀请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派出高级代表团前往平壤访问，高调庆祝。受邀访问北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星期三接受款待时强调，中方愿意为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并且带领他参观在平壤举行的武器装备展览会。金正恩对俄罗斯心怀战斗友谊和友好情谊，并且和绍伊古谈及抗衡帝国主义者的强权专横、维护两国主权和发展利益，双方承诺加强合作。
柬埔寨官员说，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一个海军基地的翻新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但美国官员怀疑这个由中国升级翻新的设施将会专供中国军方使用。据卫星图像显示，在这个地区建造了一个能够停泊航空母舰的主要码头，因此外界对中国建立云朗海军基地的意图产生怀疑。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春速杰向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证实，这项工程将会很快完成，但他说不知道正式启用的日期。他还否认了有关中国将利用这个基地扩大他们在该地区对抗竞争对手美国影响力的猜测。监察云朗海军基地建设的美国商业图像公司 Black Sky 说，从2021年8月到2023年7月，中国大型军事海军基地的发展速度迅速。位于云朗基地西岸的一个倾斜深水码头和吉布提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基地的另一个军事码头之间几乎完全相同。在去年8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柬埔寨政府提出了有关柬埔寨用中国资金对海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问题，说如果这个基地专供中国军队使用，将会对东南亚地区构成威胁。这个是他在访问今年期间访的说话。在提到海军基地的时候，布林肯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美国的关注首先是确保柬埔寨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当然就是不会受到任何一方的压力。 被中共指控是台湾间谍的台湾商人李孟居2019年在中国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后获得释放，在两日前7月24号他已经顺利离开中国并且前往东京。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李孟居离开中国之后并没有直接返回台湾，而前往日本，其实是中共国安单位的要求，因为中共担心李孟居一返台湾就开始闹中国，直接返回台湾会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的选举，所以不让他直接返回台湾。李孟居接受访问时说，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出于好奇的旅客，拍了几张反送中的照片，但被中共扣帽子变成台湾间谍。李孟居说很无奈，他根本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因为为了早点出去只好认罪认罚，令自己早点出去才是最重要，其他什么尊严先摆在一边。台湾官方说对李孟居的行踪都有掌握，亦同他的家属取得联系，表示李孟居再过几个礼拜就会返回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之前就税务指控同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在星期三，一名联邦法官质疑他的律师同检察官达成这份协议条款并给予拒绝之后，亨特拜登随后改变态度并提出无罪抗辩。亨特拜登在德拉瓦州东部城市惠明顿的联邦法院承认他在2017年和2018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但未缴纳超过10万美元的税款，并且在另一宗案件当中承认在可卡因成瘾期间非法持有枪械，这份认罪协议可能令他免去牢狱之灾。但是联邦法官洛雷卡拒绝了这个协议。法官质疑亨特拜登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范围，特别是这个是否是一项全面豁免，使他免受未来因为其他调查而受到的起诉，包括共和党人声称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交易涉及他的父亲，并且在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使他在经济上受益。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看一看分析人士和舆论怎么看秦刚下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秦刚被免职之后成为中国最短命的外交部长，而且下台原因不明，中国学者都选择不再谈论，而境外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坛太不透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任秦刚争议燃烧一个月才处理，证明出习近平并不适合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秦刚曾经是中国外交历史上升迁最快的红人，从外交部长到国务委员连跳两级只是三个月时间。但是秦刚神秘失踪一个月之后被免职，成为中国任期最短的外长的速度亦跌破众人的眼镜。针对秦刚的尴尬落马，公众看到的是多数中国网民仍然维持一贯制式的爱国情操，并没有任何污评，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拥护。微博的网民在7月25号对秦刚事件发出了超过1000则的留言，就包括永远跟党走、
支持国家的一切决定，以及对王毅回窝的支持，例如支持王部长，或者是先至一年就换人，看来还是老部长稳健。不过一则央视新闻对秦刚等人士的报道似乎受到审查，近7000则微博留言全部被过滤，没办法浏览。而新华社等中国的官媒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未看到任何对秦刚下台事件的讨论或者分析评论。就连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他的个人微博账号上，亦只是转贴了人民日报有关秦刚等人的最新人事报道。但是他自己不单止未发布任何只字片语的评论，甚至还将450多则的留言全部过滤晒，没办法浏览。美国之音联络到3名中国学界人士，试图了解他们对这件事件的看法，但他们3个人都全部拒绝受访。其中一名就说不方便，他秦刚是什么没官宣，所以不要自己来讲。另一位就说秦刚的事对老百姓来讲完全是黑箱作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能够讲什么呢？不想跟着盲猜。虽然中国境内一片禁声，但是海外舆论圈对于秦刚事件的发展多数都是议论纷纷的。位于香港的美国智囊机构詹姆士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秦刚的落马可能是中国外交部内的权力斗争，亦可能是中共党内反习派的施压，要作为习家军的秦刚走人，或者要借此打击习近平的威望。林和立说，中共党内虽然至今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势，但是习近平的威信已经受损，而且证明习近平不堪大任。他说，
I think this reflects serious problems with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llowed 1 month to pass without.
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事反映出习近平政府非常严重的问题。习近平放任秦刚争议燃烧长达1个月，迟迟未发出任何的意见，代表习近平并不适合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林和立又说，秦刚事件是解释到习近平走强人毛泽东的领导风格并不成功，尤其是外交圈。至于秦刚下台的真正原因，林和立坦言中国政治太不透明，好难判断。但他认为网络盛传秦刚同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的婚外情应该不是主因，因为中国政坛有婚外情丑闻的人实在太多，不是什么大事。林和立说，一定是比婚外情更加严重的事才会导致秦刚下台。例如传闻当中傅晓田因为涉及双面间谍的争议正在接受国安机构调查。林和立强调，这个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不过如果传言属实的话，秦刚作为傅晓田的情人，有没有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给傅晓田或者是美国，又或者他因此而受到调查的话，才可能是令到秦刚落马的大事。秦刚事件凸显出中国政治黑箱作业日益严重，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亦负评连连。位于澳洲墨尔本的中国民主运动联盟监事长高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定于一尊，但面对中共党内的权力倾轨居下风的时候，亦被迫要舍去自己任命的秦刚，这个对他自己的政治形象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伤害。高健亦表示，秦刚事件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他说，
这是党内斗争，是外交部和习近平派别里面内部争斗倾轧的结果，跟亲美、反美、亲俄、反俄以及绯闻毫无关系。
高健说，这个是中共党内斗争，是中国外交部、习近平派别里面内部争斗倾轨的结果，同秦刚亲美、反美、亲俄、反俄以及绯闻毫无关系，因为秦刚资历比较浅。他3級跳引起了党内很多人不满，互相倾轨，利用他个人政治上的一些毛病，然后就搞他。他们内部之间的斗争和外部毫无关系。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生亦形容，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度令到多数中国分析人士都跌破眼镜，亦令到外界对中共政权难有好感。他研判中共可能完全不会公布秦刚下台的真正原因。他说，
这个政权这种统治的方式不交代清，其实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会有影响。
严振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政权和统治方式没有交代清楚，其实都是不好的，他觉得对习近平威信是会有影响，就是第一个。
如果话秦刚真系有一啲意识形态唔能够完全配合中央嘅话咧，咁就表示你习近平识人不明，点解会用佢做外交部长咧？如果今日真系就系健康嘅因素，咁你就可以好好解释啦。但系中共咧都系唔讲。严振声话佢倾向相信秦刚系因为健康原因下台，未来或者有回窝嘅可能。但是并不排除秦刚是因为对美国立场不够强硬，不够政治正确，或者是不符合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才被免职下台。严振声说未来要观察秦刚能否保住国务委员一职，如果保住了他仍然可能回窝外交部任职，因为王毅目前只是暂代外长一职，他最后还要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为重。但是如果秦刚下一步连国务委员职务都被免除的话，那他的政坛之路就可能走到底了。在这个前提之下，严振声判断未来接替王毅升任外交部长的黑马可能是现任的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至于国际外交圈会怎么去看待秦刚这一类中国外交体系的人事异动呢？严振声说可能效应不大，因为国际社会都清楚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二党领政，况且王毅亦从未退居幕后，仍然以外事办主任的身份主导中国最高的外交决策，所以对秦刚落马这件事可能是以平常心去对待。部分分析人士说，虽然秦刚的诸多发言很强硬，但他上任之后换了最具战狼外交代表性的赵立坚，一度引起了外界联想，中国战狼外交走向可能会出现松动。不过而家随住秦刚下台，有老战狼之称的王毅再回窝，中国的战狼外交恐怕会变成了常态。
The wolf warrior policy comes from Xi Jinping. So as long as Xi Jinping is the boss, as long as he's number one, this policy won't change.
香港学者林和立话：战狼外交由习近平拍板定案，只要习近平仲系大老板，仲系头号人物，这个决策系唔会改变嘅。咁换言之，佢哋要王毅取代秦刚，并不代表中国嘅对美政策、对台立场同南中国海政策会出现任何改变。中国民运人士高健亦表示，虽然习近平形象受损，但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六个常委仲系为佢打工，亦系由佢一手制定中国对美强硬嘅外交政策。而且习近平是一个好斗争的红卫兵，他说
习近平是个红卫兵，他是一条路走到底的，在对美外交政策上面他是只会强硬不会退让。
高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是一个红卫兵，他是一条路走到底的，在对美外交政策上他只会强硬不会退让，因为共产党就有一些认知，一步让步步让他就一样，那就会垮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竞争，这种斗争它不可能让的。高健说，中共的认知是东升西降，中国强大了，所以会一直强硬斗争下去，因为中共的思维是大打大赢小打小赢。但是高健说，这样的发展只会令到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习近平作为总加速师，已经将中国带入了内外交困、经济衰败、民企凋零和外商撤离的困境，因为未来中共的倒台和人民的反抗恐怕是势不可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指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二表决通过罢免外交部长秦刚，重新任命他的前任王毅担任外长。分析人士说，外长被免职反映出中国内部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华义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秦刚从公共视线当中消失之后，突如其来的人事调整反映出中国外交系统的动荡，预计会对北京同其他国家的接触产生不利影响。57岁的秦刚一直被视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受信任的盟友。秦刚去年12月被任命为是外长，之前在新冠疫情期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越南以及俄罗斯的官员之后，就从公共视线当中是消失。中国独立学者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秦刚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认为 王毅会在这场中国外交系统的沸腾危机当中扮演着一个过渡角色。他并且说，秦刚被罢免以及和他消失有关的谣传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内的不确定性。中国国家媒体未有详细解释秦刚的免职，但是之前几个星期公众对他的消失进行了猜测，秦刚情况的信息缺乏符合中共不讨论敏感议题的长期行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庄家永表示，没有解释他的免职，这个产生了缺乏正当程序、不确定以及是专断的印象。秦刚被视为是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发言代表。据说近几个星期在帮助恢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当地的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中国将有关秦刚的信息从外交部江站系移除。有些观察人士说，秦刚的快速跃升体现了习近平的一人政治的风险，因为人事任免不再通过强劲的内部审核程序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吴木联表示，中国过去对人事任命十分之严格，包括审查候选人的背景，并且同不同利益相关人进行磋商。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中心决策程序令到中共过去的制衡失效，中国的系统破碎。分析人士认为，用王毅这样有经验的人物取代秦刚的决定，反映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希望降低突然人事变动的影响。庄家永对美国之音说，此刻领导层可能不信任秦刚的副手，所以他们希望任命一个具有一定连续性的人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吴强表示，北京希望任命一位好像王毅一样熟悉人物担任外长，来降低秦刚被免职的影响。他解释说，北京希望对他和外国的交往进行一些的止损，用王毅取代秦刚能够避免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王毅2013年到2022年担任中国外长，现时既担任中共外事办公室的主任又担任中国外长。有些专家就说，这个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产生相反的效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宋文迪表示，王毅的任命可能被视为是过渡安排，可能影响中国国际接触的有效性。他认为可预测性以及透明度对于规范对话以及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秦刚被免职的时候，适逢是中国努力恢复疫情后的外交活动，习近平近几个月和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举行的双边会谈，北京和世界不同地区的盟友组织了几次的国际会议。吴强认为，中国外交系统的突然调整不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方向，因为外长主要是执行而不是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吴强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哪一个是外长，中国都在近期坚持元首外交，重点将会是2023年底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峰会。虽然中国的外交政策方向不会改变，吴强认为一旦王毅接任外长，个人风格将会减少。他说，王毅可能会修改他的强硬外交风格，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因为中国应对所面临的广泛外交挑战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星期二宣布秦刚不再担任中国外长，由前任部长王毅暂时接班。秦刚之前已经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超过一个月，外界依然猜测秦刚被免职的真正原因。而专家和记者亦发现，中国的官方网站已经开始迅速移除和秦刚有关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之务，任命现年69岁的王毅为外交部部长。这次会议未有宣布如何处理秦刚的另外一项职务国务委员。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或者证实了秦刚是由于身体原因才未有参加官方活动的讲法，但是亦都有可能是因为有关秦刚的调查仲是在度进行当中。但是他补充说，不过如果这个真的是同健康有关，更加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给予秦刚机会，以及是礼貌地主动辞职，允许秦刚辞职亦都不会让最高领导层因为最初任命他而丢脸。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曾中国中心法学研究员鲁道夫亦都认为，对秦刚的免职是出于他的健康原因。他说，甚至有可能这个安排只是暂时的，秦刚甚至是可能最终返回中国外长的职位。他写说，关键的问题依然是秦刚在哪一度，他的情况是怎样。亚洲协会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斌认为，出现的证据暗示这个的确是一场政治清洗，外交部正在逐渐将秦刚过去的活动从网站上面删除。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现任外交政策特约记者王安伟上个月刚刚前往中国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和秦刚的会面，对于中国删除秦刚过往活动资料的行为，他说，所以我们所目睹的秦刚以及布林肯国务卿六月份在北京的会面从来未有发生过，他作为外长参加的其他公开会议亦都是无发生过。秦刚在这次的事件无论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之前在外交部有着长长的职业生涯，还担任过发言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主播修托指出，中共对历史的粉饰从这件事件回溯到六四是苏联级别的，这个亦都总是他们深深的不安的体验。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亦都表示，我知道我们用1984作为比喻的次数实在太多，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能够不用呢？秦刚正在是变成一个不存在的一。在政治隐喻的小说1984里面，大洋国政府通过更改官方记录操控民众的记忆。美国独立记者陈家允指出，秦刚消失事件放在信息环境更加公开的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他说，想象如果布林肯国务卿消失整整一个月，拜登怎样亦都不会说，民众好奇的他是不是得到癌症还是是其他的，然后突然宣布布林肯被免职。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是很奇怪，亦都应该是一则大的新闻，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常态化了专制集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7月27号继续东南亚访问行程，到访马来西亚，肩负说好香港故事这个重任。但一名在去年还未在李家超上任前就被据称是退休警员提醒决定要出走到大马的香港年轻人，就淡然地道出了他意料之中的睇法。一名人气网红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情况只好各有各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27岁自称啫仔的 William Ho 不是一位就读传媒出身的 YouTuber， 他并没有任职过记者，不是学术界教授，亦都不是什么经常在传统主流传媒亮相的评论人士，但他在 YouTube 上的浏览数量超过一些颇有名气的香港传媒人，个人频道订阅数量已经接近200,000，平均每一条视频亦都接近或者超过100,000人观看，最高浏览量超过300,000。他个夸张的谩骂表达手法，面部表情丰富，带有幽默效果，在网络上受到追捧，一时成为新一代针对小粉红的网络打手。正因为这样，啫仔的名气亦都为他带来代价，他在去年年中受尽被跟踪与警告等无形的压力之下，挣扎了半年之后，终于选择离开自己的出生地香港，到了马来西亚继续他的社工硕士课程学业，希望能够避开港版国安法下那个肃杀的政治环境。 无独有偶。香港特首李家超这一次出访东盟国家，继新加坡和印尼之后来到马来西亚，要大力唱好香港，要强调由自及兴，更加广邀各国旅客及商家到香港旅游和投资，以此证明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不单止没有损害到一国两制，还使到它成功行稳致远。对于李家超的到访，雀仔这一位被迫出走到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轻描淡写地道出了个人的感受。他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亦都不感到惊讶，记者再三扭转问题的提问方式，希望从他口中讲出讽刺这两个字，亦都是失败而回家。雀仔首先是这样讲的，
讽刺我觉得不会的，真的，因为本身我都已经是，即我不会排除香港政府会在马来西亚这一度讲好香港故事，因为本身马来西亚这一度呢都有一些比较亲中的媒体，他们都一直讲着中国好故事的，所以香港要扩展到去马来西亚这一度讲香港好故事，我觉得都是意料之中来的，是的。而我来到这一度其实都是各有各讲的嘛，因为我都有马来西亚的观众嘛，那我有我讲我的香港故事，他有他讲他的 version。
对于李家超来到自己出走的地方，雀仔这位网络红人分析说，李家超早就被美国制裁，因此他出访主要的目标早已经不是西方国家，唯有将重心放在东南亚国家，再加上中国和这些国家有很多的经贸合作，关系亦都很好，尤其是马来西亚，所以他对李家超的到访一点亦都不惊奇。雀仔在接受访问期间的平淡回应，和他平时在 YouTube 上的嬉笑怒骂、抱打不平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雀仔这个名词在港式广东话当中本身亦都带有色情的意味，意指男性生殖器官。他在网络上解释说，这个是他早年还在香港出来社会做事时工作表现不济，在第一份任职工作中同事给予他的绰号。他说对此倒不介意的，在吸取社会工作经验的同时亦都以此作为网络的名称。原来任职飞机空中服务员的雀仔回忆说，是无聊牵引到他走到今日的地步的，因为当年从事空中少爷的工作假期很多，故突然想起拍片分享日常生活。但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会运动期间，充斥着各种贬低香港的言论，使到他深感愤怒，感到需要严词驳斥，再加上失去了空中服务员的工作，所以就促成他专心钻研成为一位成功 YouTuber 的路径了。目前在网络上属于支持民主阵营，并以香港及中国时事作主打的 YouTuber 节目主持人不计其数，仅是已经移居英国的就包括了昔日在香港电台任职的吴志森，以及刚于今年年初离开香港商业电台的早上时事节目主持人张子君等。雀仔承认，如何去吸引网民注意，要在网络上突围而出，将一些使人沉闷感觉到要睡觉的题材变得生动有趣，就需要花一些思考来包装了。他说尽管在做节目时的语调略显夸张，但这个是他显露真性情的一面，并没有伪装修饰的。雀仔继续说，
因为这个呢其实 是我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内心世界，我自己的一个，即是有时候我对时事就比较激动一点，真的的，这个讲真的，但是我平时就不会说即特别表露出来，很多时候都是看完新闻，即可能我脑里面想了很多东西，即很想表达给香港政府听又好，又或者表达那班小朋友听好，
亦都是误打误撞的真情流露。雀仔说没想到网民真的很受落，他原本想着一本正经咁样主持节目先至会吸引受众，不过事实证明，使到人瞓觉、换极都发慌嘅新闻题材， 要他用怒罵的方式展示出來，才能夠引起特別是年輕香港網民的關注和喜愛，鞏固網民的支持，並使到雀仔再繼續發展下去。在雀仔近期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他主打的題材離不開中港矛盾的，又或者與反擊中國大外宣的議題有關。例如網絡上一位中國網民聲稱中國國籍是世界上最難加入的國籍，聲稱現在有成900萬名的外國人想加入中國國籍，又或者是兩位中國網紅在香港機場出境時自拍短片，興高采烈地分享機場的所有服務人員均自動對他講普通話，而不使這兩名的中國網紅去講廣東話，以此聲稱香港已經回復他們認為的正常。這些事情都觸動了雀仔的神經，誓要將他認為的這些謬論直斥其非。對於中國護照的含金量，雀仔在他的影片中展示他搜尋到的網絡罪證，顯示有大量不同不知名的博主如照本宣科般讀出一模一樣的劇本。對於宣稱有900萬名外國人想加入中國國籍的講法，更加根本是無從考證的。雀仔陳述了要加入中國國籍必須就要放棄原有國籍的事實，並反駁中國網紅對中國護照的過分讚美言論。在香港機場拍片的一位聲稱擁有香港身份證的中國網紅曾經拍片說，有感香港機場的服務人員不再講廣東話，對此感到無比興奮，還豎起拇指大讚，說早就應該要這樣啦。另外一位中國網紅還加入說，在香港機場打掃洗手間的阿姨清潔員頭都不抬起就講普通話了，這種挺好的感覺政治非常正確啊。雀仔對有關言論感到怒火，並反問道，香港人不喜歡大陸民眾的言論不是無緣無故的，你們有尊重過我們香港人嗎？你們有尊重香港的語言嗎？有尊重香港的文化嗎？他評價這兩位中國網紅的笑聲，說這個是凌霸香港人之後的恥笑，是一種侮辱。認同雀仔觀點的網民看到他七情上面，大鬧這些自命帶有優越感的中國內地網民自然會捧腹大笑，抒發心中的鬱悶。不過不認同雀仔的言論，或許會指責他專門去消費中港矛盾，製造噪音，以此賺取點贊。對此雀仔溫文不火地咁樣回應㗎。
我可以話即係點解我要 keep 住講呢一啲？其實我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點解中國人同埋即係簡單嚟講，即係點解有咁多中港矛盾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嘢？好多時候大家即係你見啲中國人又鬧香港人，香港人又鬧中國人，咁即係大家都係得個鬧啫嘛。咁而我啲片就係整合咗，即係點解我哋香港人會鬧你咧？即係雖然我講嘅當然係誇張啦，甚至係特登去串你噶啦，依個一定係。咁但係我都會同你講。其實我哋串你背後係因為你做呢一啲嘢，可能係冒犯緊香港人，可能係唔尊重緊我哋香港人嘅當地文化、當地語言，咁所以我哋先咁激動啫，係啦。咁所以我其實拍嘅片咧，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原來中港矛盾之間係有咁多原因而引發呢一個嘅衝突。
為咗增加視頻嘅喜劇效果，使到網民觀眾睇得過癮，喺適當嘅矛盾點中，雀仔都會加插幾秒著名香港喜劇演員兼導演周星馳所拍攝過的電影情節，以此博取網民的笑聲。不過昔日以嘲笑中國民眾作為橋段贏得香港影迷歡心的周星馳，今日已經是廣東省政協委員，還於去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5周年的時候，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強調，我哋肯定係要將中國故事講好㗎。喺今日港版國安法統治之下，喺90年代曾經風魔一時嘅喜劇《國產007》嘅嘲笑中國大陸官員嘅橋段，能否再被創作咧？再被應用到電影情節中咧？對包括雀仔在內嘅好多昔日周星馳嘅影迷而言啊， 確實是一大問號。他坦言必須承認周星馳的香港光輝電影年代已經一去不回了。雀仔繼續說，
是啊，沒有了， 都過了去了，是啊，即只能夠說即星爺的時代真的過了，是啊，即而香港真的要向前望，沒辦法了，就算他近排他都說什麼要出來繼續拍電影，我都覺得唉算了，真的沒有，即他是一個只能夠說他黃金時代過了，是啊，沒有，就是這樣。
不過網絡上受到追捧亦都換來一定的代價的，雀仔說他忍受了無數的跟蹤、網上恐嚇，轉換過幾次拍片錄影的工作地點，承受著無形的壓力，直到去年某一日收到一封自稱退休香港警務人員的長篇電郵，才驚訝感覺到可能事態嚴重，是時候需要考慮去留的問題了。雀仔稱這封匿名的信件說已經留意到他一段時間，勸喻他停止拍攝有關政治的題材，並聲言知道香港政府可能會在疫情過後去找一些網上的 KOL 意見領袖來到祭旗，又奉勸他要小心。雀仔說對於信件的真偽他無從稽考，但家人和朋友卻對他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雀仔繼續說
自從那一篇的電郵真的令到我想想、啊、其實究竟香港是不是真的很安全呢，即你要想想每一天回 studio 又要怕被人跟蹤，跟住又要即擔心即如果在街上被人認出的話會怎樣呢，譬如有些男士認出會怎樣，咁再加上又收到一些恐嚇信、啊、甚至 是一些即可能同路人的提醒、啊、咁令到我真的想我是不是應該要走呢，即那一刻你會那個思想是有很大的衝擊，咁最後咪即同屋企人講咗啊，同女朋友講啊，跟後尾就決定冇辦法啦，真係係啦，真係要離開，咁所以就係咁樣啦，係啦。
唔係大明星冇粉絲追跑道別嘅場景，自以為寂寂無名嘅雀仔原本希望低調離開香港嘅，怎料喺機場出境通過海關時，亦都被關員問佢係咪 YouTuber。機場的地勤服務員亦都問他是不是雀仔啊，這條被迫出走馬來西亞的視頻超過327,000人觀看，並留下了接近2600條留言，紛紛對雀仔表達支持與感激之情。雀仔坦言他的離去只是大批香港年輕人遠走他方的縮影，他的朋友圈中已經有一半人永久離開香港，對此他說這個是可悲的現實。雀仔最後是這樣說的，
所以基本上走得就走了，即尤其是原先我們那班朋友都是即讀大學的時候都在說、啊、究竟要在怎樣香港發展呢，怎樣香港打拼呢，但是你是不會估到一下子因為一件事呢，即大家都說走了，真的不想再留在這裡都頂不住，咁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好可悲啦，即係同埋你都見到我同輩都咁多人走，咁我唔知道其他人嘅情況係點樣，只能夠同你講就係、是、我睇到好多年輕人都會想走咯，就算未走過一班咧，都有同佢哋傾過偈，就係佢哋只不過喺香港繼續賺錢、儲錢之後十年內都會走，即係走係一個趨勢嚟嘅，呢個係避唔到。
更加使到雀仔感到可悲嘅係現屆特首李家超領導下的特區政府的冷處理態度。雀仔說目前當局推出的專才輸入計劃超過80%以上獲批的申請者均來自中國大陸，這個只能夠證明香港已經再沒有吸引西方專才的條件和能力，他對此感到相當可悲，並認為情況更加印證了香港仲是國際城市這個說法只是一個笑話而已。在前路茫茫之下，這位年輕出走的香港 YouTuber 深知道馬來西亞並非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亦都不會妄想能夠安全地返回香港。目前雀仔在這裡攻讀碩士課程之餘，亦都繼續做好 YouTuber 的本分，發揮影響力，為粉絲帶來歡樂，繼續粉碎中國大外孫 語香港政府說好香港故事的方言。他對記者說，如同千千萬萬的海外香港人一樣，他早已經破釜沉舟，絕無退路，唯有每日用坦蕩的心情去過活，享受生活，這個才是真正的生活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部獲得跨黨派支持的法案，將會針對中國的合成阿瓦片類藥物的製造商進行打擊。如果這項法案正式生效的話，美國將會對中國合成阿瓦片和阿瓦片前體化學品的生產商實施制裁，並且追究中國官員對非法芬太尼傳播的責任。下面是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众议院星期二7月25号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编号 HR3203 的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这项的法案由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与九位两党议员在今年5月共同提出。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将会对中国合成鸦片以及制造鸦片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进行制裁。前體化學品不單止被用於一般合法的鴉片類藥物，但亦都被轉用於是非法芬太尼以及是海洛因的製造。巴爾說，我們知道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而且是仍然是芬太尼全球循環鏈的主要來源，自特朗普政府收緊了對芬太尼運往美國的管制措施以來，中共亦都調整了他們的做法，開始生產前體化學品，並且將最終生產外包給墨西哥販毒集團，然後利用我們破損的南部邊境毒害美國人民。提出法案的巴爾眾議員星期二在院會上辯致辭的時候就是這樣，法案將會修改芬太尼制裁法，當中有關外國鴉片販運者的定義擴大制裁的對象，就好像包括生產、製造、分銷、資助或者運輸合成鴉片或者是活性藥物的成分用於生產鴉片的化學品，以及是未能夠採取有效步驟檢測或者避免鴉片走私販運的任何中國實體。與此同時，更新之後的制裁範圍亦都將會囊括未有採取行動阻止芬太尼流入全球市場的中國官員。巴爾表示，中國將美國服用藥物過量所造成死亡人數增加，以及是美國非法芬太尼增加的問題歸咎於美國。中國共產黨拒絕面對自己這場危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中國官員承擔重大的監管及執法的責任，但是未能夠採取有效的步驟來打擊外國鴉片類藥物的販運者。中國政府否認和芬太尼泛濫有關的指控，並且指責美國在禁毒問題上對中國的抹黑污蔑，非法制裁中國企業。中國官媒多次將芬太尼的成癮以及需求問題描繪為美國國內的問題。這一部的法案獲得到兩岸議員的高度支持，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康納利在星期二的院會發言的時候支持巴爾的法案，但是他表示美國在解決芬太尼的問題上仍然需要跟中國、墨西哥合作。康納利表示，如果我們希望各國限制芬太尼的前體的出口，並且跟我們合作防止這種物質進入我們國家並且毒害我們的人民，我們是需要其他好像是中國以及墨西哥等國家執法機關的合作，這個是簡單的事實。他還說，強硬的講話以及是凍結資產自有他們的角色，我亦都支持，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克服這個問題的話，外交以及是執法機關合作亦都是所需要的整體做法的一部分。鴉片類藥物濫用的問題在美國造成大量的死亡，行政及立法部門都將會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視為是當務之急。拜登行政當局一直試圖在度管控芬太尼泛濫的問題和中國尋求合作，並且要求中國採取更多的措施壓制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流向全球。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曾經表示，布林肯國務卿在最近的北京之行當中與中國官員就曾經提出了有關的問題。
Chinese officials did give us some positive signals that they w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It's yet to be finalized.
米勒表示，中国官员确实向我哋发出咗一啲嘅积极信号，表明佢哋将会朝住呢个方向前进。目前仲未有最终嘅确定。
But we do believe we should formalize a working grou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o work on stopping the flow of precursor chemicals from China.
我哋認為應該喺兩國之間正式成立一個工作組，致力於阻止前體化學品從中國流向墨西哥，然後呢啲嘅化學品喺墨西哥被轉化為係芬太尼。芬太尼已經係殺死咗數百萬美國人，至今仍然係繼續殺害緊美國人。《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拜登行政当局正在考虑以解除对中国人权方面的制裁来换取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不过米勒对此予以否认。
It's not something we discuss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米勒话：呢个唔系我哋同中国政府讨论过嘅事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星期表示，佢将会推动响参议院正在审议嘅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一项修正案，旨在制裁中国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药物嘅芬太尼。呢项嘅修正案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等等两党议员联袂提出。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芬太尼走私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且为制裁开启大门。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以及控制中心的数据，芬太尼为导致18岁到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舒默将此大部分归咎于中国。他说这种毒品来自中国生产场所，中国政府完全接受以及默许这种情况。参议院目前正在系就一系列嚟自两党嘅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进行辩论以及表决，并且预计响呢个周末完成整部法案嘅最终投票。由共和党主导嘅众议院则系响七月中系通过咗自己版本嘅国防授权法。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说，三名外国人因为参与芬太尼国际贩运以及分销活动，从中国贩运芬太尼到美国而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监禁。这三名外国人分别是43岁的哥伦比亚人蔡龙，以及40岁的同谋贝瑞，和43岁的同谋加拿大人薛卡恩苑。司法部在今年6月亦都曾经对四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以及8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这些起诉标志着美国首次试图对制造这种止痛药的前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进行检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伟山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文章《粤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秦刚事件，习近平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已形成。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对靴终于落地了，中国外长秦刚在消失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的外长职务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任。不过谜底并没有完全解开，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刚因为什么事情而被免外长职务，而同时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仍继续保留，他的命运仍然是悬住。只要这些问题一日不公布答案，针对秦刚的猜想和政治传言就一日不能够停止。秦刚久未露面，首先是官方说他健康的问题，继而流传他和某名女主持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演绎出其他版本，例如涉及间谍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冲突，并没有执行习近平的外交路线，被王毅阴谋搞下来等等。在习近平时代这种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当中，高官的举动向来被外界作为窥探中共党国高层内部动向的一线窗口。秦刚不单止是外长，而且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还是副国级的领导人。即使不考虑外长职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单单是这些元素就令到外界对秦刚的消失有很多联想。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响当然是秦刚本人和他的家庭。 本来在这个政权内春风得意，有着再进一级的光明前途，刹那间一切都烟消云散，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和缅怀。对秦刚来讲，最好就是平安落地，这个是否一种奢望有待观察。但是这件事件本身见证了这个体制的荒唐，亦因为这样，作为这个荒唐体制的总代表，习近平同他的政权在秦刚事件当中是除秦刚之外受影响最大一方。不过这个不能够怪其他人，甚至不能够怪秦刚，因为是习近平挑选的秦刚就要承担事件的连带责任。按照当局一向强调的责任倒查原则，习近平要为秦刚事件负责，是他识人不明才惹出今日这个事端，是否应该要向他的党内同志作出检讨呢？从秦刚被免外长仲保留国务委员身份这件事来看，基本上可以确认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刚的健康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秦刚如果真是身体有恙无法理职的话，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这一点，亦是对目前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言的一个最好的辟谣和危机止损，从而化解秦刚一个月没有出现对当局和习近平的不利影响。但当局并未这样做，不可见秦刚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不过现在这种处置方式亦表明秦刚涉及间谍或者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亦不高，因为这两项的罪名在中共针对官员的各种罪名枷锁当中是最严厉的，处置起来向来都是不留情面。外长如果涉及间谍案，涉物的等级一定不低，当局过去对被控有间谍罪的官员的处理，轻则十多年徒刑，重则就死刑，路线斗争更加是中共当权者的殊死较量。秦刚和习近平扣不上对手，如果秦刚有路线问题，只能够解释他没有忠实执行习近平的抗美外交路线，是对习近平不忠。一个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专制独裁者都不能够容忍这件事发生，会严厉惩处，而并非只是将他的职务解除。而此外，秦刚过往的表现亦没有令人看得出他有和习近平分道扬镳之意，所以较早前传言的婚外情就相对可信。虽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一旦被人公之于众的话，当局就要按照政治问题去处理，而并非只是将他当作官员的私德问题，尤其是被证实之后要将他上升为官员党性不强、政治品德有问题的表现，违反了当局对官员个人生活的规范和要求。习近平在官员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加严厉，特别是对高官来说，个人生活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与政治有关，属于政治问题，要纳入对官员的管理范畴。当局以前亦曾经对犯有生活作风的官员有过严肃处理的个案，例如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为重婚问题在履职七个月之后突然间被免开除党籍和公职，还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放亦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贬世界知识出版社做总编辑，算是从轻发落的了。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有关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